谢主，在北投大区我们要成立81会所。哇，太好了！我们这里啊有好多个会所，但今天呢，我们要有一个学生的会所，专门为着学生、为着供应学生、为着服侍学生的会所。我想，我不知道大家接收到的资讯怎么样。我最近啊有机会到那个家里面走走，反正很多家长就一个疑问，包括我的父母，你们81会所之后这个会所在哪里啊？到底要在哪里聚会？感谢主，现在就有机会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的规划。好的，那首先就像我提到，81会所我们是为着学生而成立的一个会所。啊，的重点啊，就是啊，我们希望能够整合整个北投大区的资源，让我们的孩子受到最好的服侍。同时啊，我们也让孩子有机会认识啊同年龄但是分散在不同会所的同伴。过去我们各会所都有自己的学生区，也都相调得很喜乐。但是今天啊，我们有加倍的同伴来在一起，我们未来就有加倍的喜乐。那未来呢？感谢大家看到下面这表格，在国中区这部分，未来我们就有两个小区，分别是国中一区和国中二区。那国中一区的组成分子就是父母亲在12、36、61、83会所的孩子。二区就是37、60、79会所的孩子，分别在这两个区。那我想刚刚大家在唱诗歌的时候有看到下面有两个 QR code， 所以等一下也麻烦爸爸妈妈们啊扫一下加入对应的群组，未来我们就会以全新的群组开始我们的召会生活。好的，那接下来我要来介绍一下我们两个区啊聚会的地点。以后国中一区我们聚会的地点就在12会所，就是这个会所。那国中二区我们会使用37会所。好的，那再来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坚强的服侍阵容。感谢主，我们目前在国中服侍里面总共有22位的服侍者。好的，那我就一个区一个区来介绍。我们先介绍国中一区的服侍者，我念到就请啊这些服侍者们站起来。有雷思义弟兄、潘雅信弟兄、王子恒弟兄、洪国凯弟兄，姊妹有六位，戴云婷姊妹、朱景彤姊妹在后面，钟爱姊妹、叶杰瑜姊妹、李梦文姊妹跟张韶恩姊妹，这个有两位在服侍这个招待，好们，我们为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们，未来呢是国中一区的服侍者，请坐，那再来是国中二区的弟兄服侍者有六位。吕思成就是我，阿门。张宏恩弟兄、吕德安弟兄、李彦汉弟兄、陈国安弟兄和吴君如弟兄，两位弟兄在楼上服侍招待。姊妹有六位：许一芬姊妹、吴文静姊妹、周嘉恩姊妹、李玉慈姊妹、王承轩姊妹跟蔡怡勋姊妹。有几位还在路上，感谢我们也为这些服侍者掌声鼓励。阿门。两位弟兄刚下楼了，阿门。好，请坐。那我想刚刚有交通到，我们在教会生活很重要，有服侍者之外还有我们的同伴，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的统计，请大家看到最下面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国中区各年龄层的人位分配。大家可以看到自己的孩子在那个年龄层，就发现当他只有在一个会所的时候，他的同伴也许不是这么多，但是我们以这个北投大区的角眼光来看，就会哦，他有非常多的同伴。比如说，我们看到国中二区的七年级弟兄只有两位，但是已过当他的七年级北投大区的弟兄聚起来，哇，将近十个弟兄坐在一起，哦，他们就发现原来我有好多的同伴，这是我们整合最喜乐的事情，就是啊，他们的同伴变多了。那我也盼望爸爸妈妈看到这个数字啊，也可以想一想。他的同伴是谁？我认识他的同伴吗？我们等一下就要交通到孩子的同伴，其实非常影响孩子未来的生活。所以我们不只要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若是能够把我们孩子的同伴给照顾好，其实最大的受益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盼望大家再看，你看一看他到底有多少的同伴，有哪些是我可以去关心、去服侍的？阿门。好，感谢主。那接下来我要提到就是啊，我们国中服侍的目标，也就是我们国中服侍的愿景。想看到在座很多的爸爸妈妈。 都是一路从孩子在儿童牌的时候一路陪到现在进入了学生区。那我们在儿童牌，我想大家都一样，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这个孩子在五年级的时候他能够受尽进入学生区。我们用尽各种方法，就是希望在五年级的时候他能够受尽。若是他在儿童牌这么多年，在五年级的时候不愿意受尽，我们就觉得这几年的儿童牌啊，好像若有所缺，好像就没有这么样达到我们的预期了。那一样，孩子进入学生区之后，我们也为他定了一些目标，就像孩子在儿童牌受尽对他来说多么的重要。在国中，我们也立了四个目标，我们希望孩子经过国中区服侍的四年，他是有价值的，是有留下一些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能够一起来把这四个目标来读一次呢？我们一，毕业后住进弟兄姊妹之家；二，毕业后参加一周成全训练；三，四年内至少带一个人得救；四，每学期有一说得出的经历。好的，感谢主，这就是我们向所有父母的承诺。你把孩子交给我们四年，从小六、国一、国二、国三这四年，四年之后，我们要让孩子啊达到这四个目标，这就是我们向着父母的承诺。那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我们盼望他们能够住进弟兄姊妹之家。刚说到同伴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弟兄姊妹之家就是一个满了同伴的地方，在这里有同伴跟他一同的操练，跟他一同的过教会生活。所以最近啊，我看到高中区啊弟兄姊妹之家非常的兴盛。在一过的一周就受尽了三个人，真是大受激励。弟兄姊妹之家真是一个满了祝福的地方，连我都好想再住回弟兄之家。感谢主。那我知道也有很多的父母说：“哎呀，我的孩子不会洗衣服啊，不会洗碗啊，他会不会住弟兄之家没有内裤可以穿呢？”啊，我要说不用担心啊，我自己住进去的时候我也不会洗衣服啊，我的父母还是很放心的，就让我这个包包就进去住了。他说在家都不做家事啊，那我觉得很奇怪，我妈妈叫我做家事做了十几年不做。我进去第一天，有个弟兄跟我说，我最喜欢刷浴缸，刷浴缸让我很有成就感，从此我就爱上刷浴缸了。这就是同伴的效力。父母讲了十几年，但是同伴讲一句话我就跟上了。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之家是一个成全人的地方，也是一个同伴彼此激励的地方。这是我们的目标，我盼望啊，经过国中区的服事，他要有心愿进入弟兄姊妹之家受成全。那第二个，我们盼望他能够参加一周成全训练。我介绍一下，这是一个台湾的众召会一起办的一个专门为升高一的孩子所设计的一周成全训练。这个训练其实蛮严格的，它一年大概只有全台湾只有150个名额。那通常我们每好像你过我们只登到7个名额，但是有十几个国三升高一的弟兄姊妹要去抢这个名额，真是不容易。但是啊，我们还是非常大力的鼓励这些孩子去参加。为什么？因为经过这几年的经验，我们知道，只要孩子啊去了那一周，回来就改变了。只要孩子去了那一周啊，原本不爱聚会，原本对主没有什么心愿的，回来这个人就不一样了。回来他就喜欢唱诗歌，回来他就喜欢传福音的。所以我们都大力的鼓励啊，所有的孩子都希望他能够去参加这样的训练。那这个训练也很特别，你要参训的人啊，你都要面试。那面试的第一关就是啊，你是自己想来的呢，还是父母亲逼你来的呢？只要你回答好了，那你就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目标其实是要盼望孩子啊要有心愿参加这样的训练。你知道一周的时间其实啊是不太容易的，在一周时间他的手机被集中保管，他没有自己的时间，他必须要有很多的操练，要读经，要背圣经，要传福音，要自己折棉被，自己整理内务，还要服侍饭食。但是我们说啊，去了这一周真是值回票价。他要去参加，唯一就是那个门槛，就是你是不是自己愿意去参加的。所以我们盼望在四年的服事，孩子们都有个心愿，我愿意在这一周的时间接受成全。第三个，我们希望四年内孩子能够有心愿要带一个人得救。今年二月的时候，我做一个调查，我就请国中生 半年、一年，接近一年的时间。上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所以带领的六九，感谢主，大概有20%的手已经举起来了。在经过这一段时间，这个圣灵的水流，我们也跟上全召会啊，带人得救的水流，已经有很多人尝到带人得救的喜乐。有一天我在晚祷就问，最近我们也带了一个弟兄得救，我就问一个弟兄，他平常其实不太投入召会生活，偶尔来，偶尔来。你问他那天受浸你也在啊，你有什么心，你有什么感想？他说，我觉得很有成就感，而且我也觉得很喜乐，比我自己受浸的时候还喜乐。我们都希望孩子也能够尝到这样的喜乐。4年内，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带人得救。最后，我们希望每学期有一说的出来的经历。也许有些家长问，不是每周要写申言稿吗？我们希望孩子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我们希望他是对主有真实的经历。不过我们区里的一个姊妹，小姊妹，她很害羞。每次要他起来讲话，就扭扭捏捏的。但是上上周，他在一周内连续带了2个同学受浸，所以他在那周的主日啊起来分享，一点难度都没有，因为他有真实的经历，所以要他分享一点难度都没有。我们期望每个孩子在每一个学期都有一个能够说得出来的经历，这就是我们的4个目标，也是我们对家长的4个承诺。我们把孩子交给我们4年之后，我们希望他都能够达到这4个目标。阿们，感谢主。再来啊，我们就来看到第3点，就是父母今天的态度啊，其实很影响孩子明天的决定。前几天我为了讲这一段，我就跟我的母亲、跟我的父亲在讨论，我就发现啊，原来他在我国中时候所做的一些决定，所说的一些话，就影响我今天的表现，影响我今天的选择。我们觉得这个太重要了，一定要在这次的机会跟家长有一些的交通。那我想啊，家长的态度、家长决定，其实就是刚刚我们提的这几方面。他要有主，还要有召会、有同伴，还要有服侍他们的服侍者。那所以接下来有4个点，分别就是对召会生活、对服侍者、对同伴的态度，最后是我们教养孩子的态度。那首先第一个重点，家长对教会生活态度的光谱一，我们一起来读。阿们，教会生活是孩子蒙保守、被成全最好的地方。谢谢。在这里啊，有许多的好榜样，有许多好同伴，所以我们能说啊，教会生活是孩子蒙保守、受成全最好的地方。但是这么好的地方，其实很关键，就是在于家长对教会生活看重的态度。所以在教光博士就说，家长看重教会生活，孩子就看重教会生活。我就记得我在国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国三要补习，老师就突然调课，调到主日早上。那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我需要请假去参加补习，因为国三嘛，考试压力越来越大。那我妈就说，教会生活不能请假，我去跟老师说，我们再换一个时间上课。那时候就给我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教会生活是不能请假的，所以到我后来，不管是我大学、我当兵、我工作，我就很有一个观念种在我的里面：教会生活是不能够请假的。那时候他不经意的一个决定，其实就影响了后来我这一连串的决定。所以，家长越看重教会生活，孩子也就越看重教会生活。那我觉得有时候孩子看重了，还需要家长的支持。我最近就听到几个见证。有一个国中小姊妹刚得救，但她的补习班是周一到周五只有一天晚上可以没有课，她可能周三没课，周四没课，但是所以代表她礼拜五常常必须要去补习。有一天她自己跟补习班老师说：“老师，我要调到那个礼拜五晚上没课的班，为什么？因为我要去参加教会的小排聚会。”她讲完了，回去才跟她爸妈说：“爸妈，我已经调课，我以后礼拜五不去上补习班，我要去参加小排了。”我觉得这个父母也很特别，他们就支持孩子的决定，他就说没问题，我们支持你去参加召会的小班。那另外一个孩子，他之前也是，他是1到5都要补习，但他为了参加小班，他就周周礼拜五的补习都请假，家长也很支持他，就要告诉这个补习班，就说我们孩子要参加召会的活动，这个更重要，所以我们7点半就必须要离开去参加小班。感谢主，我觉得很多时候孩子愿意啊，我们家长也需要站在一个支持的角度。 慧的父母总是把教会生活摆在第一优先顺位。第二重点就讲到家长对服侍者的态度。这个刮胡衣我来读，这是我们服侍者的心声哦。我们服侍者都是自愿奉献的，他们交出自己的青春来服侍青少年。他们乃是边做边学，人有不老练的地方，需要家长的鼓励、扶持且珍赏。好的，比如说，我自己就是过来人，我在大一服侍的时候真是恐惧战兢，现在回头想，我真是感谢当时啊，愿意把孩子交给我的父母。我现在看到有几位父母都当时服侍的孩子，我真的很佩服他们的信心啊，竟然敢把孩子交给我照顾，感谢主。但是啊，我觉得因着他们那时候对我的鼓励啊，才让我今天还能够在这里服侍。我真是不老练，但是啊，那时候就是有一个简单的心愿，我愿意试试看。但是家长的扶持和鼓励就是我很大的助力。那天，应该说我们最近自己常常去各个家长家里拜访，你就问到，某某爸爸、某某妈妈，你觉得我们服侍上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我们还什么可以加强？他说没有问题，交给你们，我们就很放心。哇，我们这个服侍的听了大学弟兄听完就觉得好开心哦。然后出来，我们从他家里在路上说，哎呀，他这么相信我，我们不能辜负他的期望，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他的孩子。那我们顺便说一个，就是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家里，然后那个父母就摆了满桌的零食给我们这些服侍者吃，我们去家访。出来之后，有一个弟兄说：“哇，这个父母准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以后也要准备好多好吃的东西给大孩子吃。”所以我要说，服侍者很需要各位父母的鼓励，你们鼓励我们就更有信心啊，能够服侍你们的孩子。就是在服侍过程，我们也是很挫折，也是很没有把握的。如果是啊，能够有你们鼓励，我们就更愿意往前。所以高博也说，孩子能否接受服侍者的带领？和家长对服侍者的态度有关，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第三点说，信托服侍者，并多与服侍者交通，相信摆在神主宰的手中，孩子才能得着真正的益处。在这里需要感谢所有的父母，谢谢你们信托我们这些服侍者。虽然说我们有很多不老练的地方，但是很感谢你们愿意信托我们。阿们，感谢主。第三点就说到家长对同伴的态度。阿们。高虎一说，随着年纪增长，父母在孩子身上的影响力渐渐减少，同侪的影响力将越来越显著，这时他的同伴决定他要走什么样的路。等一下我们预备了几个见证，他们就要说一说自己其实对教会生活并不是这么有兴趣，他可能以前就只是为了想来见他的同伴一面来过教会生活。但是有一天，当他的同伴长大了，他的同伴说：“我要来做服侍者的时候，这些人里面就被吸引，我也要跟我的同伴一样。”至终啊，就也在服侍召会中服侍好几年，今天成为一个刚强的见证。所以啊，同伴真是太重要。阿们。这边就说，召会生活就是同伴的生活，父母应该关切他在召会生活的属灵同伴，就像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一样。这小区里面有四个弟兄，他们自称自己是四大天王，感谢主。他们同年级自称自己是四大天王。那其实他们在受浸以前是彼此不认识的，他们是受浸之后才彼此认识。但是啊，在这段时间，他们相处得非常好。那我觉得他们的相处是从玩伴的关系开始，他们从玩手机开始成为好朋友。我昨天就遇到一个，我就说你最近玩什么游戏？我说哦，我玩这个游戏是为了某个同伴玩的。另外一个游戏是为另外一个同伴玩的，我都不是为了自己玩的。不知道，感谢他是很看重他的同伴。那我要说啊，在小六、国一、国二的时候，我们还看不出来他们这些同伴有什么影响，反正就是来在一起啊，总是聚会结束很兴奋的窝在一起玩手机，如此而已。但是到八年级到九年级，我们就发现这些同伴之间有积极的影响。本来这四个是不太喜欢祷告。但是啊，突然有一个弟兄灵里开窍，他开始愿意啊在聚会中操练起来祷告。我们就发现啊，当他一站起来，其他三个就看看他，再彼此看一看，另外三个就跟着站起来。然后那个开始祷告、开始服侍饼干之后，其他的也就 开始有正向的影响。最近这个我们就开始问他们，高中要愿不愿意住弟兄之家？好，弟兄们就去问，哎，你愿不愿意住弟兄家？他第一句话就，那其他三个人呢？然后又问第二家，那其他三个人？问了一圈，好，第二次不是学霸，第一次去，其他三个说要住，你怎么看？好，我要住。后来四个就都答应，未来要住弟兄之家。所以同伴的影响真是非常的哦，非常的强大。阿门。那不只是在未来，其实现在就看，最近有一个孩子，他主日的时候常常起不来，哦，起不来就主日聚会就迟到。另外一个孩子的父亲到了，他就说：“那我早上主日聚会前，我就把我的孩子先送到这个起不来的孩子家，叫他一起起床，然后他们两个可以一起搭着公车到会所来聚会。”那听了那个情况，他是提早半个多小时就把孩子送去他的家里。但是啊，因着这样的一送，这位弟兄啊，就周周准时来参加主日。我很觉得感动的是啊，也就我们的这个父母啊，自己想到他需要为他孩子的同伴做一点事情，因为我想他知道今天他拉他孩子的同伴一把，也许明天他的同伴就拉他的孩子一把。所以我觉得我在教会生活里，不只要把我们的孩子服侍好，我要把我们孩子的同伴服侍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啊，这些同伴就会成为孩子的帮助者。我刚刚列了这些啊各年级的名单，我也盼望各位父母要去看一看我们的孩子同伴到底是谁，他们的属灵的情形如何，有没有好好的过教会生活。因为你多一个同伴，对你的孩子来说就是多一个保障。阿们。最后就说，除了关心自己的孩子，也要关心和同伴之间属灵生活的操练如何。阿们。然后第四点就说到我们孩子教养孩子的态度。第一个就说到要借着祷告把孩子更新奉献给主，像撒母耳的母亲一样，感谢主需要祷告。刚刚说啊，也许我们在孩子身上渐渐说不动了，但是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可以为他的同伴祷告，可以为他的服侍者祷告。我们要相信祷告有效能，相信他的同伴他的服侍者能够好好的服侍我们的孩子。第二个要竭力与服侍者配合，并竭力跟上教会的带领。最后第三，要尽量在孩子面前避免说服侍者与教会带领负面的话，若有看见服侍上的缺陷，欢迎直接找服侍者交通。谢主，我想我们服侍者也是很需要家长的鼓励。有时候孩子跟服侍者跟孩子建立的关系，也许一句话不经意的，可能这个关系就被打折扣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还很不老练，但是希望家长能够多和我们有交通，让我们知道我们还可以怎样的改进。阿们。感谢主。那最后我要说，各位爸爸妈妈们，我们很需要你们，在这个学生服侍的过程里面，你们还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你们若是有你们的服侍啊，我们才更有把握能够服侍这些孩子们。阿们。感谢主。